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马云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说了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做慈善事业，因为
当一名老师啊。
对，他当一名老师可能一部分，另一部分呢，他可能要把他的以前赚来的一些钱要捐出去。比如说这之前我们就知道他在澳大利亚，他就捐款了一个大学，那个大学还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学，但是那个大学和他以前的发展有一定的渊源，所以 他捐了一部分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次马云从这个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他都有一个新的安排，他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会效法比尔盖茨去做比较多的慈善事业。
在马云辞职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中国的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商业巨头的掌舵人就是刘强东，他最近也是被媒体是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么有人说，如果是刘强东离开京东的话，根据他们的这个管理结构的话，京东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您觉得如果阿里巴巴没有了马云，他们在管理层结构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挑战或者是影响？
我觉得马云和刘强东虽然都是中国的这个电商的巨头的掌门人，但是我觉得马云和刘强东本质上面是两类不同的人。那马云呢，是一个有远见、比较有洞察力，而且他执行力比较强的一个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他离开阿里系之前，他一定是对阿里巴巴上下的人事安排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他才去做这件事情的。应该说京东和阿里巴巴之间应该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我觉得阿里巴巴呢，在人事的布局方面以及在他的业务的管理方面都比京东其实要高一个层次。他在很多地方的，比如说在物流方面、在金融方面、甚至 IT 方面布局都要比京东布局来的合理以及比较深入一些。那么京东呢，看来好像是在后面追赶这个阿里巴巴，而且风头也很近。而阿里巴巴呢，相对来说，我觉得从管理业务上面来说也好，从它的各种企业布局的层面来说，人事安排的层面来说，它都要比京东要稳固很多。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巴巴我们所熟知的比如说像淘宝，但是阿里的产业发展到今天的话已远远不只是电商淘宝了，那其实它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金融啊、物流啊，或者是一些娱乐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如果马云离开阿里巴巴的话，你觉得他们公司的布局这么的大，涉及这么多的产业链，他们的这些业务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存在一些重新组合之类的问题？
我觉得马云离开之后，新的掌门人肯定会对各个板块的业务进行重新的调整，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现在应该说不光是阿里巴巴了，应该叫做阿里系比较合适，就是他整个的系统体系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产业的板块都在里面。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个金融，就现在就是阿里巴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新的掌门人肯定会对这个整个的产业链进行重组、进行重新的调整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至于说会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呢，我觉得负面的影响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因为我说了，马云是一个考虑事情比较周全的一个领导人，所以他离开之前阿里系整个的人事安排方面是应该已经完成了的，所以他给整个的外界的一个信号并不是说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大家去自己去重组之类的。他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印象应该是他觉得在阿里巴巴他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很多的都已经完成了，在完成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功成身退，然后去做慈善事业，是这样的。
那您觉得对于阿里巴巴来说，马云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对于阿里来说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可能有很多人认为马云离开了之后对阿里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我认为马云之所以选择这个时点离开，他正向大家表明一个观点，就是阿里巴巴没有他也能够运作得很好。换句话说，他向中国的消费者也好，向海外的很多的评论人士也好，他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中国的企业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来交棒，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有一个创始人，然后他把这个公司做大了之后，然后创始人离开了，这个公司就一定会走下坡路。他现在之所以选择这个时点交棒，就是他很有信心 在交棒之后，阿里系和阿里巴巴这个公司它还能够继续的做大做强。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之中。那么其实最近的一位作者名字叫邓肯·克拉克，那他曾经是写过一本书叫做《马云的商业帝国》。最近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呢，他说马云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状况以及他们能飞多高的一个象征。那他的退休呢被解读为是沮丧或者是担忧，无论他自己是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您是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评论的呢？
我觉得他的前一句评论是很正确的，他说马云是中国私营企业的经济状况以及他们能飞多高的象征。我觉得这句话很正确，因为马云确确实实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一个领头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但是他说的第二句我不能够同意，他说马云的退休一定会被解读成为沮丧或者担忧一种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他的解读会有偏差呢？我觉得写书的人往往和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之间有偏差。我觉得马云正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是整个中国的私营经济的一个领头人、领军人物，所以他做事情是很有考量的。他选择在这里做慈善事业，他自己也说了，他是为了效仿，比如说美国的比尔盖茨。我还可以提到以前美国还有很多人，很多的大富翁他都是这样去做的，比如说以前的安德鲁·卡耐基，他一生也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他把这些钱都没有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且把这些财富都散出去了。安德鲁·卡耐基自己还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上帝让我赚这么多钱，就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不会留着这些钱。所以我觉得马云现在做这件事情，他是想给中国的正在发展的这个私营企业家做出一个表率来。这个表率就是通过他离职交棒以去做慈善事业，给现在的中国私营企业的其他的企业家做出一个表率。我觉得这个榜样做的是很正确的。
那您觉得在目前的这种经济大环境下面，那中国的私营的科技或者是电商企业在未来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觉得马云的这个事件也对中国未来的私营科技以及电商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个很明确的道路。因为以前我们发展私营企业，很多人都讨论这个，比如说家族企业，对吧？父母一代做这个企业做大了之后就留给子女一代。但是在这个，尤其在这个电商以及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高科技的行业里面，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高科技产业它的变动都是很快的，很迅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一般来说管理层都是职业化的。比如说这个比尔盖茨，他退休了之后，他的交棒给下一任以及下下一任都是职业化的管理人。比尔盖茨离开了微软以后，那个微软的市值还继续往上涨了很多，甚至都翻倍了。所以说在这个科技行业里面，管理层往往是职业化的，是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的，而不是由家族来控制的。我无论说马云他的后人是不是有能力管理这件事情，这个放在一边，我觉得马云的这个做法告诉中国的未来的私营企业和电商企业的未来的发展的趋向，就是一种管理层职业化的这种趋向。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对于一个管理人的离职，不管他是马云这种类型的管理人也好，也是刘强东这样的管理人的类型也好，不能因为说一个老总或者一个高管他离职了，就对这个公司产生致命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未来中国私营企业和电商企业、科技企业发展一定会走这种职业化的道路。既然他走了职业化道路，那么很多的企业运营都应该按照这个职业化的规则来运行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